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今天的主题是鹅为什么会那么凶。说起鹅，你会想起什么？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很多人脑子里冒出的词却是凶。如果你不幸被鹅追杀过，那简直是噩梦。据说全世界每年都有人类被鹅攻击的报道，除了人以外，狗、牛、羊，甚至老虎都被鹅扇巴掌教训过。鹅为什么那么彪悍？最流行的说法是说，鹅的眼睛结构特殊，像是戴了一副特制眼镜，导致它看到的东西都很小。比如在鹅的眼睛里，人类比自己还小，所以才会毫不畏惧地发动攻击。但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其实鹅的视觉系统非常发达，它们能比人类看到更丰富的颜色，而且夜晚视力非常好。唯一的缺点可能是因为眼睛长在两边，导致鹅看不清楚正前方的东西。再说视觉原因也不能解释为什么鹅的脾气暴躁。另外一种原因或许较为可信，那就是领地意识。大多数动物发动攻击都有理由，有的因为狩猎，有的为了防御，有的是为了获得交配权等等。这些都是动物的生存本能，鹅当然不例外。鹅的领地意识很强，尤其孵宝宝的时候，雌性大鹅会守在巢穴保护鹅蛋，雄性大鹅则会在周围巡视，一旦发现有入侵者就会大叫声威，如果入侵者还不离开，那大鹅就会张开翅膀发起冲锋。其实很多鸟类都有袭击人类的新闻报道，比如鸵鸟、乌鸦、海鸥等等，它们都会守护领地，为了确保繁衍而勇猛地攻击入侵者。就算是面对比自己体型大得多的生物都不后退。除了领地意识，科学家们觉得鹅的攻击性可能有部分原因要从它们大脑中去寻找答案。可惜的是，目前还没有解答出明确的结果。最后说点实在的，如何避免被一只鹅攻击？最根本的一条是，千万不要擅闯大鹅的领地。如果你不幸进入了鹅的领地，很可能鹅会狠狠盯住你，弯起脖子发出嘶鸣声，这就表明它要发起攻击了。建议你面对大鹅慢慢推开，千万不要转身就跑，过程中要冷静，不要大叫。毕竟大鹅就是通过大叫来恐吓你，你也喊的话就像在和他对骂，只会让他暴怒。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陆欣。在我们的印象中，黄金闪闪发光，代表财富。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在医疗中，它也曾有过辉煌时代呢？今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荒诞医学史》一书中人们在医学方面对使用黄金的尝试。我们将从金子被发现如何用在医疗中，中世纪人们对黄金的使用，以及现代医学中金是如何被应用的三方面来进行了解。藏在杯子中的长生不老方。人类一直都试图通过吞下金子来维持健康，但是有一个困难，人体不能吸收金。如果是口服，纯金会直接在人体内走一圈，最后只是使我们的大便比平常闪光值钱些而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医生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对付这种顽固的元素，甚至一些在医学史上最坦率的专家，比如希波克拉底、塞尔苏斯、盖伦等，都在这个话题上保持沉默。这种金属虽然美丽，但似乎毫无益处。为什么我们会一直尝试去吃它呢？为了不朽，这是首当其冲的理由。当然，奢侈的金子就是令医学创新变得贪婪的起点。当你需要呕吐的时候，你会用梯；如果你想放放血，会用柳叶刀或水蛭。但有些时候，打败疾病还不够。当要挑战死亡时，术士们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金子的闪光迷花了眼。早在公元前2500年，中国人就已经知道金不会被锈蚀，因而将它与长生联系在了一起。大约3世纪，术士魏伯阳曾经写道：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术士服食之，寿命得长久。可见服用金绝对不是一个当时才出现的想法。《本草纲目》中推荐了一些含金药方，比方说这个用于治疗口疮和牙龈溃疡的方法。金气主之，频频含漱。黄金漱口液搅拌杯，要不要了解一下？随着中世纪炼金术的兴起，人们对创造一种能够饮用的金的尝试层出不穷。炼金术士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当然是为了创造出长生不老之药，也就是贤者之石，即能允诺不朽的魔法物质。1300年前后，一个名为伯格的炼金术士找到了将黄金溶解到液体当中的方法。这种王水是一种橘黄色的致命混合物，包含硝酸和盐酸，散发着雾气，就和你在迪士尼电影中看到的女巫的干锅里散发出来的一样。但神奇的是，它能够溶解纯金，产生一种盐，氯化金。这种物质和水混合是能够饮用的。但即便是氯化金溶液，也是极具腐蚀性的，是个穿透能手。特别是16世纪时的帕拉塞尔苏斯一直大力赞扬这种可以饮用的黄金，他相信这种金属能够令人体不可毁灭。后面可能就有点夸大其词了，黄金饮能够治愈一切疾病，它具有重生与修复的力量。他称它能治愈狂躁症、亨廷顿舞蹈症和癫痫。此外，它还能令人心情愉快， 它是真的很有效吗？很难说，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它绝对有毒。氯化金能造成肾损伤，并引发一种名为黄金热的疾病。这种病的患者不仅发热，还会大量流涎和排尿。也许在金子还不能饮用的时候，人类就该放弃。镀金药物散发着黄金色泽的希望。非常奇怪的是，医生们，比方说17世纪的牙医和全科医生尼古拉斯·卡尔佩伯，一直基于和帕拉塞尔苏斯相同的理由，继续开出包含金的处方，有时候甚至是在氯化金表面裹上一层纯金，做出一颗镀金药丸，以增强药效。副作用是病人愿意承担的风险。对那些患有癫痫或精神疾病的人来说，散发着黄金色泽的希望还是值得一试的。尽管在17世纪的药典中常能见到金，但很明显，相比真正的职业医生，江湖郎中们更常兜售这些药剂。毕竟医生们还无法证明金对人体有丝毫益处，但如果获益巨大，谁还会在乎实证研究结果这种微不足道的事情呢？售卖黄金药的商贩最常做的一个承诺就是，金具有暖心力，不是善力，而是能对心脏起到良好而温暖的效果。因为过去的炼金术士认为金代表太阳，心脏在身体中的地位也对应着太阳和温暖。好吧，这算是能说得通吧。暖心剂用了数百年的时光炼成，能给患者带来温暖，通常是酒精。有时候药剂中悬浮着一些惰性的黄金微粒，令购买者相信他们买到的是皇家疗法。当然，今天那些喜欢喝金箔酒的人也会觉得自己喝到了金光闪闪的美酒。炼金术士还碰巧发现了一种叫做雷酸金的物质，这是一种包含金、氨、氯的有毒化合物。这种化合物同样被宣传具有暖心力，在制药界引起了爆炸。这里说的爆炸就是真的爆炸，这种物质极易自行爆炸，对纵火狂来说是个良方，对病人来说就不是了。有时候发明创新真不是好东西。到了18世纪，金依然无所作为，渐渐失去了魔力。医生们开始相信化学家的说法，化学家已经否定了这种炼金术时代的顶梁柱可能具有的药性。有些人，比方说赫尔曼·布尔哈夫说，金除了摆酷以外，在制药中几乎毫无用处。当下的镀金时代，今天的人们如果听说金实际上在医疗工具箱中是有合法位置的，也许会大吃一惊吧。虽然人们对可服用的金的无数次尝试之后都没有发现这种物质的用处，但是其他形式的金则有很多用处，比如胶体金，一种微粒金和其他物质的混合物，被用于电子显微镜检查。我们也该感谢金合金来填补我们的牙洞。金纳米颗粒正被研究用于癌症治疗中。金的化合物还可以用于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当中，这可能是由于其消炎的特性，但其中的原理现在还未被完全解开。金在现代医药中的应用非常窄，这一点并不奇怪，毕竟这么多年，它的光芒都比它的价值要大。小朋友们，历史已经为我们总结出了教训，不是所有看起来美好的东西 都可以放进嘴里去尝试。但是我们探索的勇气和脚步不能停滞，科学的态度也不能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找到各种金属在医学中的更多应用。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爆笑历史之明朝开国。公元1368年正月四日，朱元璋在应天，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继位，定国号为大明，建元洪武，立马氏为皇后，朱标为太子，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设官分职，分赏文武百官，开始了明王朝300年的统治。后又派徐达、常遇春率领大军，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北伐残垣。从元至正27年，也就是公元1367年十月，至明洪武2年，也就是公元1369年12月，明军与元军在中原和西北广大区域内进行了战略决。洪武元年，北伐大军一路势如破竹，直逼大都城下。元顺帝见大势已去，由居庸关逃往上都开平。元大都的陷落标志着元朝统治的结束，但并不意味着明朝的统一。元王朝在各地的残存力量和元末起义中建立起来的诸多割据政权，都在威胁着明朝的统治。为此，明太祖称帝后，在进行改革和建设的同时，秣马厉兵，南征北战，经过20年之久，于公元1388年最终实现统一大业。明太祖为了巩固统治，建立健全各种政治制度，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还制定酷刑，严惩贪官污吏。开创了洪武之治后，罢中书省及丞相，皇帝总揽大权，使封建中央集权更加集中和强化。明朝开国不久，明太祖大肆分封子嗣和开国文臣武将。明太祖先后分封25个儿子和一个重孙为王，其中一部分还授以兵权。同时，明太祖在奉天殿举行仪式，大封功臣，封子为王驻守，各地对明初统治的巩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也为以后的靖难之役埋下了伏笔。洪武元年，也就是公元1368年正月，明太祖采纳刘基立军卫法的建议，正式创立卫所制。公元1374年重定兵卫之政时，以5600人为一卫，下分前后左右中5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又由10个百户所组成。百户所是明朝军队的基层编制，共112个人，设2个总旗、10个小旗，进行日常管理和军事训练。洪武26年，也就是公元1393年，定天下卫所，设有17个都司、1个留守司、329个卫、65个守卫千户所，全国一共有180余万军队。从建文元年，也就是公元1399年到宣德10年的30多年中，明代经历建文、永乐、洪熙和宣德四朝，经过增建机构、完善制度、迁都北京、开发边疆等一系列的重大措施，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强盛。但另一方面，在号称宇内富庶、天下太平的明代初年，已在富庶太平的背后潜伏着危机。明太祖死后，皇太孙宋运文即位， 以第二年为建文元年，为了推行自己的新政，建文帝首先对中枢权力机构进行了调整，随后又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主要内容有省刑检狱、军江浙田赋、调整政府官僚机构，尤其是后者，建文帝在位期间始终没有间断过。调整涉及到官制的许多方面，建文改制虽只进行了四年，但仍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明朝史学家朱鹭称之为“四载宽政解严霜”。今天的爆笑历史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Recording stopped.